巴圭德胜的名球。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好啊！这个在国内的大家早上好啊！我们今天要查的这段经文呢，是马可福很短，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最后的这五节经文，从31到35节。那因为这个经文很短呢，我们就一起把这五节经文来一起读一下好了。从31节开始，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有声音吗？哦，好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就是这一段。这段经文本身的这个意思是非常清楚的。他说的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可以因此进入与神无比亲密的关系当中，而这种关系呢，就好比像母亲还有弟兄姐妹一样，是像家人一样的很亲密的关系。这经文的本身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的查经没有到此为止为了要好好的理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需要稍微的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经文。这个也是给大家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为什么来找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场景就是说，哎，耶稣，你的这个母亲和弟兄在外边找你，为什么来找他呢？在之前21节的时候有过交代，耶稣他们这个家人出来找他，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可能癫狂了，所以要把他从人群里面带回家去。而耶稣在这之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耶稣可能癫狂了？他之前我们讲到，在加利利医病，有许多的人听说他治好了每个人的疾病，有很多的人从加利利全地来找他，为了让他医病，人数极多，以至于在第二章我们讲到他在加百农的时候，人们围坐在他房子的周围啊，没有空地，一个摊子他四个朋友不得不拆了房顶才能见到他。那除了他医病，他还做了些其他什么事情呢？他还有赶鬼，在之前我们讲到很多次耶稣赶鬼的经历，然后他也讲到，在这之中我们也讲到了很重要的耶稣跟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几次的这个对峙，在安息日的治病守禁食等等这几件事情上面，耶稣是毫不留情的揭露了这些是凭礼仪条文让自己得荣耀的这个人，表面看上去是遵守神的教导，实际上是在凭自己的私欲用宗教伪装自己的不幸。这样的对峙也引发了法利赛人对耶稣赶鬼神迹的污蔑，就说你这全都是靠鬼王赶鬼等等。然后在这之后还有更多耶稣和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对峙，圣经都一一记载了下来。所以在耶稣做的这么多的事情当中，是哪些事情让他自己的母亲和他自己的弟兄觉得他癫狂了呢？我们可以猜测，应该不是因为他医病和赶鬼，因为在耶稣加利利事工刚开始的时候，圣经记载他所行的许多的医病和赶鬼的神迹，那个时候他家里人没有觉得他疯了来找他。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事儿也合理，这个事儿的确没有办法让人觉得他很疯狂。医病和赶鬼都是很神奇的事情，而且都是造福大众的事情啊，大家只会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很有能耐，而且还很有爱心，不会觉得这个人是癫狂了。那耶稣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自己家里人都觉得他要癫狂了，来特意找他拉回，要拉他回去呢？就是当他开始显明自己神子的身份，并且以神子的身份开始解释圣经教导，揭露当时犹太宗教的这个虚伪和错谬的时候，一开始只是医病赶鬼，医病赶鬼是没什么的。那个时候只是吸引了当时宗教领袖的注意，他们当时可能也开始担心这个人会不会把这些普通人把从这个宗教领袖们身边吸引走啊。但是如果我们记得， 马可福音第二章最后，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关于守安息日的这个责问的时候，耶稣对他们的这个回答里面，又是引用历史里面大卫的故事，又是引用关于献祭的律法，又是引用关于先知何西阿的这个话来回应这个责问。但是在最后的最后，他最后对这句回答的总结陈词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当时我们讲到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宣称自己是神，他在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关于安息日和这个禁食的问题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前面说的已经完全很充足了，他的这个回应已经非常的充足了，但是他最后一定要开始说这个总结陈词，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在他开始揭示自己是神子的这个身份，而这是让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批人再也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开始疯狂的攻击耶稣的最根本、最核心的点。我们还记得犹太人要给耶稣定罪的时候，给他定的是什么罪呢？说他是说僭越的话，说自己是神，因为他们实在是找不到耶稣做的其他犯的这个罪。但是照罗马的律法来说，你说自己是神这种事情是定不了罪的。所以这帮犹太人就开始说，耶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然后想让罗马人把这个事情定性为一个说内部独立叛乱一样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些都说远了，但我们不难看到，当耶稣说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当他开始揭示自己是神子身份的时候，那些敬拜着虚假偶像的人就忍不住了。啊，我们之前拜的我们这个偶像拜的好好的，你跳出来说你才是这个神，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跳出来说他疯狂，说他被魔鬼附身，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自以为是的这个敬拜神为自己的这个荣耀，但是耶稣相当于说你们那根本就不叫敬拜神，而我才是神，而我对你们宗教的定性有最后审判的权柄。而我们能看到对耶稣是神的这个信息，绝大部分的人在一开始都是很难接受的，这其中也包括了耶稣的家人。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还有上一次刚才讲到21节的经文当中，我们才看到他的家人听说耶稣在外面做了这些事，说了这些话，他们也觉得耶稣可能是疯癫了，所以赶忙要来找他，拉他回家去。他们的反应，说实话，反而很容易理解，他们的反应也很合理。因为如果你在几千年前的街头看到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神，你大概的想法可能跟也会是这个人不是这个疯子，就是个骗子，或者是你在知道他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可能还会猜想，可能有另外一种结论，这个人可能真的像他说的一样是神。但是在这之前，你如果得出了这个人要么就是个疯子，要么就是个骗子的结论，那就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个结论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查经的时候刚开始的这个小标题下面，疯子、骗子还是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稍微暂停一下，稍微换一个话题。有一个20世纪非常著名的英国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的护教者，叫 C.S. Lewis。他有一个非常，他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纳尼亚传奇》啊、《魔鬼家书》啊、《返璞归真》、《四种爱》等等。这里面有好多书，可能你听说过。然后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这个论点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叫刘易斯三难。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刘易斯三难，因为，但是他这个论点是什么呢？这个论点就是说，耶稣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神，因为他宣称自己是神。如果他知道自己不是神，而仍然宣称自己是神，那他就是一个骗子。如果他不知道自己不是神，但仍然宣称自己是神，那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神，啊，那他宣称自己是神，那他真的就是神。这个论点上的意义，并不是在他知道和不知道这件事情上做逻辑上的这个弯弯绕绕啊，而是指出说，耶稣当时的这个宣称，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时候，每个人在逻辑上应该只能得出这三种结论之一：耶稣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神。所以，我们刚才说，耶稣的家人们觉得耶稣可能是疯癫了，这是一个很合，可能是一个很合逻辑的一个推论。那为什么这个论点很重要呢？在 C.S. Lewis 提出这个论点的这个年代，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耶稣身份的全新的解读。这种解读认为，耶稣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一个道德楷模， 是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富有爱心和智慧。然后他带领了公元元初这一场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耶稣的这个时代和 C.S. 路易斯时代，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都会有很多人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人所编造的这个桂冠和名字、圣人这样的名字去带到耶稣的身上，把他摆上这样道德的高台，但是却不愿意承认他是神。C.S. 路易斯的这个论点的这个核心就是，耶稣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个选项并不存在。当一个人看到耶稣的这个事迹的时候，不管是在耶稣同时代的人，还是在后来圣经上面看到关于耶稣记载的这个人，都只能在逻辑上得出三个可能的结论之一：他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骗子，要么就是神。他在论述这个论点的时候，这上面也有一些细节，说到耶稣不可能只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宗教领袖，他不可能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智者，因为当他宣称自己是神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从这些类别当中给剔除出去了。因为一个智者，一个思想家，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有正常逻辑、冷静理性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神，不会做出自己是神这种疯狂的宣称，也不会希望人们认为他是神，而。麦克阿瑟牧师在讲到说 C.S. 路易斯这个论点的时候，他认为 C.S. 路易斯的这个论点很有可能就是从刚才我们学的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推断来的，因为在刚刚我们回顾过的第21节里面，耶稣的家人认为耶稣可能是疯了，这是选项一。在22节，宗教领袖认为耶稣是个骗子，因为耶稣宣称赶鬼的力量来自于神，但是他们说你其实是被鬼王别西卜附身，所以你是骗子，这是选项二。而到了后面第三章29节，讲到干犯圣灵的罪不得赦免的时候，其实暗含的就是第三个选项，因为人见到了神的工作，不承认是神的工作，暗含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神，他所行的赶鬼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麦克斯说，C.S. 路易斯的这个论点，这个是他自己造的，耶稣三难这个 statement 的，这个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但是好像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这三个选项就全部都出现了。新约圣经在撰写的时候，非常清晰的让读者能够认识到耶稣他不是一个疯子。疯子不会像耶稣这样有条理的去讲有权柄的话，疯子不会在他讲道的时候能够吸引众人，包括女人和小孩来到他周围。疯子也不会彰显他所展现出的耶稣能够展现出的这样的慈爱和怜悯，更不会因着这样的这个慈爱和怜悯能在地上去做医治疾病，还有复活死人的神迹。我们也能在圣经的记载当中看出来，耶稣不是一个骗子，他从未说谎，他的医治的这个神迹从来不躲躲藏藏、挑挑拣拣。之前讲到他在加利利施工的时候，他医治的所有人，来到他面前所有的人，他都医治，而且他在众人面前行医治，包括那些想要害他的人，这些人都不能否认耶稣的医治和他其他所行的神迹的真实性。否则，他们这些人本来可以用欺诈的这个罪名去给耶稣定罪，但是他们翻来覆去，只能说，哦，这个人说僭越的话，想要用这件事情去定罪，因为他们知道民众都知道耶稣行的这个神迹是真实的，他们没有办法说他是欺骗。所以，一个对自己内心诚实的人，应该能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耶稣他不是疯子，也不是骗子，那他只能是神。而他在神这件事情上面，圣经也列出了许多其他的佐证，比如说他从童贞女儿生，他度过毫无一丝罪的一生，他在地上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不管是物质的层面，还是在属灵的层面，他都展现出的这个权柄，以及他对死的权柄、对撒旦的权柄等等，他只能是神。而为了让这些见证能被准确的记载下来，圣灵又启示了四个作者，记录了四本不同的福音书。这四本福音书虽然各有不同的角度，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好让你知道耶稣就是神，他是神子，信他就能得永恒的生命。马可福音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解释了这个主题。第一章第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而为什么会有第四种声音出现？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把耶稣推向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这样的看法？这个样的看法，正是 C.S. 路易斯他在讲这个三难啊，刘易斯三难的时候想要驳斥的这样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的确有，而且非常多，而且好像越来越多。因为这样，他们这些人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只要这样说，他们就 不用承认耶稣是神，这是最主要、最核心的目的。只要不承认耶稣是神，那耶稣的这个教导就不再是绝对的真理和诫命，而变成了百家争鸣当中各种论点当中其中的一种。而如果这只是各种论点当中其中的一种，自己就不必再背负要遵守耶稣全部教导的这个担子，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去挑挑选选，正如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在别的教导里面挑选自己生命的补丁一样。这样的人就可以很方便的，一边赞同耶稣对于宽恕和慈爱的教导，一边对背十字架和舍己的教导视而不见。那孔子也有很多教导嘛。庄子和老子有很多教导也很合理嘛，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这些人都有很多很不错的见解。我吸取各家之长，然后按照自己的喜好给自己塑造偶像，这是这些人最根本的目的。当最初聚集到耶稣面前，他看病、赶鬼，甚至亲自经历过被医治、被赶鬼的人，在听到耶稣对自己神子身份宣称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原因也是这个。承认耶稣是神，就意味着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真理，都是绝对的诫命。自己除了匍匐在他脚前顺从他所说的这个话，没有别的选择。而人的这个罪性，从亚当夏娃开始，就天然的想要人从神的面前躲藏，好让人给自己留一点小地方、小余地去敬拜自己。而耶稣也就早早看出了这些人的真正的想法，所以马可福音第二章用"新酒不能装这个"啊，不是。哎，对，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这个比喻，还有旧衣服不能用新布做补丁这两个比喻，就是想要告诉众人说，你无法选择拿一部分的神的真理去给你的偶像做补丁，你只能完全抛弃你自己的偶像，完全的转向神。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只觉得耶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智者，一个圣人，继续问下去。他一定会对耶稣的某些教导是不认同的，而这些教导大概率就是关于舍己的教导，关于十字架的教导。这些人看到今天我们学的这些经文，就是31到35节这些经文，可能还会生气，说啊，怎么能对这个父母和弟兄这么无情？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爱众生啊？这样之类的话，这是你会在他身上看到的第一个特质。而还有这些人，一般还有第二个特质，就是这些人多半觉得自己也是个道德还不错的人，而且可能觉得自己是以自己的道德水平为荣的。他可能会为了谦虚说自己当然比不上这些耶稣啊、孔子、老子这些圣人，但是他一定也会觉得我自己还不错，而且可能还会因此为荣。这样的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跟法利赛人有点像？法利赛人也不承认耶稣是神。虽然他们在关于神的教导，比如说我们刚刚学过的关于安息日、关于禁食的这个讨论上，每次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耶稣说的是对的，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承认耶稣是神。他们自己也自以为意，他们觉得自己道德也很高尚，在那个时代，没有比法利赛人更加恪守严格的道德标准和生活准则的人。他们活在非常复杂的道德律中，这个律法几乎对一切的事情都有约束，比如安息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是绝对的道德楷模，而他们不光自己遵守这些道德标准，他们也呼召别人跟他们一样去遵守这些律法。但是在他们追求高尚道德的高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放弃了神，而且拒绝承认神，这个使他们最终的追求也成为了一条通往地狱之路。但是他们自己不自知，在拒绝神的时候，他们还努力的想要把自己的生命拾到干净，想要用各样人造的道理去修补自己的旧生命，他们这样做的是如此的努力，以至于他们可以说服自己说："我这样应该是公义的了吧？"所以，当再有人来讲到罪和悔改的信息的时候，这样的信息就不再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已经足够高尚，应该已经不需要得救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多次看到，当耶稣像妓女啊、强盗啊、小偷啊、税吏啊，还有其他社会当中的底层人，还有罪人去传道的时候，一般都比较简单，都会比较顺畅，一般他都不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些人他大部分都自知有罪，也知道需要认罪，知道需要拯救，所以在听到赦免得拯救的这个道的时候，他们都很想要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道。但是耶稣的道却很难触及这些敬虔的、自义的、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因为道德在这些人心中成就了一种 自我欺骗的幻觉，让他们觉得自己和神之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我这个人不需要赦免，不需要拯救，而这就是脱离神、追求道德的危险之处。道德制造这样的一种安全的幻觉，让人觉得好像自己并不受神烈怒的审判。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道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是在讲我们不应该追求道德，不应该讲道德。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普遍地看到，人类道德的起源其实就是神，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领受神所赐下的普遍启示。道德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放在人心里面的一个标尺。这样的这个标尺，在所有的这个人里面，心里面都有，以至于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当中。人们总是享有大部分共通的道德标准，在道德是如何起源这个事情上，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我们不会讲太多，因为罪人想要在神面前逃离的时候啊，他们想要把道德这样从神而来美好的东西解释成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在道德起源上有许多不同的学说，比如说有一种人认为道德是人类在群居生活中慢慢发展出来的约定成俗的，有利于整个群体的一种习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个群体行为的记号。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这个解释就很社会达尔文主义了，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习惯对整个群体都好，那就继承了下来；如果对整个群体都不好，那就会渐渐丢掉。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在很多方面都漏洞百出，比如说大家。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上那一幕，在面临灾难的时候，其实，在很多其他的灾难，这个也不一定是泰坦尼克号，很多灾难的时候都是一样，在面临灾难的时候，那些更有生产力、更有能力重建族群的青壮年，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全老弱病残，这样的行为。很难解释成为是有利于整个族群的，但是在人类的各个文化当中，都被认为这是道德高尚的表现。实际上，道德就是从神而来的。任何声称追求道德又拒绝承认神的人，他追求的也并非是真正的道德，而是为了给自己虚假的这个安全感和自疑。所以，当这样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虽然逻辑上他只能从骗子、疯子还有主里面做出对耶稣的这个判断，但是他们仍然会浑身难受的想要去寻找第四个选项，就是他是一个圣人，是一个智者，因为第四个选项仍然可以保存他们的道德幻觉，又可以让他们继续的在真神面前逃避。我自己经常想象，末世的基督徒在面对这个迫害的这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迫害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末世的时候基督徒要受大迫害，我想的最多的时候是那种明面上的迫害，就好像这个，罗马时期迫害基督徒比较严重的时候，说你如果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就咔嚓给你砍了。我想可能末世的迫害会不会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想一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迫害，就是传假道的大行其道，然后传真道的被迫害的这个情况。那些传假道的人很有可能口里面也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啊，主啊。很有可能也会宣扬爱、宣扬包容等等的这些，但是会丢弃掉十字架的信息。末世的这个敌基督可能也是这样。启示录说，后来的假教师们他也行神迹奇事。圣经甚至还提前的就提醒我们说，撒旦也能化作光明天使的模样。所以现在的这个左派感觉就有点这个意思，对不对？他们非常注重这个道德名分的这个追求，但是又非常的注重把神剥离出道德。所以。你看，把神剥离出他们的这个道德之后，各种荒唐的事情就来了。平权运动变成追求特权的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变成新型的种族歧视运动，打着高尚的旗号，干着龌龊的背离神的事情。我现在觉得这可能更像是末世基督徒被迫害的样子。基督徒不仅在身体上被迫害，在名分上也会被迫害。因为那些人会觉得他们自己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基督徒这帮人既然不与他们站在一起，那只能是在道德洼地的一帮人。所以末世的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很有可能世界根本不会认为他们是殉道者，更可能会叫这些人是纳粹、是种族主义者，以及后来想不到的其他的各种骂名和污名。所以这样的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用道德和自义给自己带来虚假的安全感，反而可能会变成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而我觉得，圣经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在另外一处提到 这个31到35节这个经文的地方呢？这是给大家的这个第二个问题，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46到第50节这个内容，刚我们看的这个31到35节的这个内容，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是46到50节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意思的是，在46到50节之前的时候，马太福音在讲啊，耶稣讲的另外的一个教导，就是有一个乌灵离开了一个人，走遍干旱之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他就说：“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了的那房子。到了之后，看见里面空着，已经打扫干净，粉饰好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乌灵来，一起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这邪恶的时代也会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偶然，圣灵在讲到与神的关系之前，提到了耶稣讲的这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打扫干净房子，粉饰好了，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打扫干净房子，粉饰好了，就是说这个人用一些表面的道德和自义的事情，让自己的生命看上去好像更整洁了的意思。但是呢，他唯独没有做一件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虽然他把房子打扫干净了，但是他没有邀请主住进来，这个是关键。他用外在的东西打扫了自己的房子，但是不愿意邀请主住到这个房间里。因此，当乌鬼再回来的时候，追求道德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们也说，真的道德本来是从神而来的。你可能也会认识一些对自己的这个道德标准非常高的人，他们是追求很高的道德标准，生命可能也还没有出现什么太糟糕的事情，但只是他们还不太认识主。那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世界之王魔鬼的引诱和攻击也是毫无抵御之力的。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啊，像这个例子里面讲到说，一个乌鬼离开了，会带七个更恶的这个乌鬼来。啊，这个东西有点抽象，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从《聊斋》到现在的这个电视剧里面，读圣贤书的读书郎最终总是专心、专情、忠诚又勇敢，但是被社会折磨几年之后，全都变成负心汉。写出“饮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这个汪精卫，最后成了卖国贼。然后嘴上批评自由派神学，但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由派神学家的卡尔巴特，被人发现常年包养情妇，这样的事情不是新鲜事情。到现在，打着冠冕堂皇的这个旗号做缺德事的也很多，其中有相当多，他们的初心可能本来是好的。从马丁·路德·金开始的这个黑人平权运动，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正义的。马丁·路德·金本人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我对他本人的这个信心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他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自己说认为他现在所在的这个民权运动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他神职工作的一部分。他这是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了。他说：“我一生一心致力于实现卓越的基督教事工，而没有别的野心。我不打算竞选任何政治职务。我一直只想做一名传教士。”就是他认为，他所有的平权运动当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他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是作为一个牧师，在看到从神启示来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认为在这方面社会上没有 live up，就是没有做到神启示的这个标准啊。所以你看，现在你再看《我有一个梦想》啊，你看他在这个《我有一个梦想》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平权的这个追求的时候，然后你再对比一下现在已经跟基督教完全脱离的黑人平权运动 BLM 的时候，你很难再把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这就是表面上打扫干净、粉饰好了的房子，如果不让主住进来，这个房子就是为乌鬼准备的。像这样的一个平权运动，它最初是好的，而且我相信马丁·路德·金在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如果他的确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弟兄的话，最初这个运动很有可能在神那个地方是公义的。但是从他淡出这个运动，到黑人平权运动把神完全的请出这间房子，在这间房子外面，他们仍然粉刷了很漂亮的平权运动、人人众生平等的这样的漆，还有粉饰。但是你再看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现在里面住的这个恶鬼比以前更坏，就像是这个四十五节里面所说的一样，这个邪恶的时代也会这样。所以，道德的追求不能使人得救，给旧生命打补丁不能使人得救，粉刷你的房子，打扫干净你的房子，不能让人免于魔鬼的侵袭。人需要在神里面重生，怎么样重生呢？这就是在31到35节和马太福音的46到50节所给出的这个答案，就是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圣经里面给出的这个答案，而我们之前也讲的这部分的经文本身其实蛮简单的，凡遵行天父旨意，就是我弟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是说，在神里面的这个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而如何进入这样的关系，遵行我天父的旨意。除了这个内容以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些经文里面还有其他的几个细节也需要提一下。第一个，在这个32节的这个经文里面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呐，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的这个母亲和弟兄呢，被分别的提到，而不是笼统的说你家里人在找你。我想在这里我们也是有必要区分一下玛利亚她的母亲，还有耶稣的这些同母异父的弟兄们。玛利亚她自己应该是知道耶稣的身份的，而且相信，而且应该她相信耶稣是神，因为耶稣出生之前的时候，天使告诉玛利亚她要生的是什么东西，而且她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人确实是从圣灵而出，这个人就是他们的救主。大家还记得耶稣在12岁的时候曾经自己跑出去会堂，玛利亚和约瑟找不着耶稣着急，然后等找着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啊，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应该是知道的，但是耶稣的这个弟兄们可能是不相信的。玛利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跟他们说过，说哎，你们知道吗？你们那个大哥他其实是个神，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弟兄一开始很可能是不信的。约翰福音第7章5节的时候提到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他的弟兄来找他。圣经在第5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的弟兄不相信他说的话的。所以他们虽然在马可福音里第3章里面都一起的去找这个耶稣，但他们心里面想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事情。玛利亚可能是想要保护耶稣，但他弟兄们可能真觉得耶稣可能疯了。而耶稣也并非不爱自己的弟兄和母亲，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想要提到的第二个点。他在这段话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很关键的一点呢，是指出了人最重要的关系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人可以凭着信，在耶稣里面成为与神如家人般亲密的关系。我们还记得，但是这句话不是，但是他的回答并不是说他不爱自己的母亲玛利亚和弟兄。我们还记得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人一生承受着最大的这个痛苦和羞辱的这个时候，在地上的这一生。然后在约翰福音19章。提到说，他看到玛利亚，然后他就把玛利亚托付给自己的门徒约翰。19章26到27节的经文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去了。这是在他生命最痛苦的时候，他见到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有人能好好的照看他，所以他当然是爱玛利亚的。那他爱他的这几个弟兄吗？他应该也是爱他的这几个弟兄的。虽然他的这几个弟兄一开始的时候不信他，但是后来他们应该都信了。使徒行传1章14节的时候提到，耶稣复活以后回到耶路撒冷，当时众门徒在房间里面祷告，这其中就提到说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耶稣当然是爱他的弟兄的，正是这样的爱让他们的弟兄们愿意去亲近他，而正是这样的爱，让他的弟兄们可以因着他去得拯救。而耶稣后面对于家人的关系，其实还有其他类似的教导，跟今天他在这个31到35节所说的话，其实有很相似的意思。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曾经教导过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看，这个教导并不是说你不要爱父母，对吧？他说的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教导跟在这一节里面所说的这个话内容是一致的，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爱父母儿女，而是说我们的爱次序有先后，有调整。人对父母和儿女的这个爱都是有限的，是被罪污染的。我们都是在用自己为对的这个方式去爱家人。家人不一定总是能感觉到你是在爱他们，有的时候人家人可能感觉不到，或者是不能接受，越爱越导致有更多的这个家庭矛盾，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了。但是耶稣给人的教导说是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当你把神的这个爱和人的之间的关系摆在自己生命当中第一位的时候，实际情况上反而能对父母和儿女有从主而来的真正的那种牺牲的这个爱。他告诉我们是要摆好这个次序，而在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如果你这个次序摆好了，那你排在第二的对你家人和对你儿女的这个爱，会比你自以为排在第一的时候还要好很多。而耶稣的这个弟兄们，这段经文要讲的第三个点，他们明白了吗？耶稣说：“你说这个耶稣说的这个话，他有这么多隐身的这个含义啊，不是说。”不爱弟兄，而是说要理清这个关系。他的弟兄们明白吗？他的弟兄后来，明白了的。耶稣的两个弟兄分别成为了教会领袖。他们都会意了一点。这个两个人分别是雅各和犹大。雅各是雅各书这个作者，犹大是犹大书的这个作者。然后雅各呢是这个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领袖。你看雅各书，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他怎么介绍自己呢？他说：“做神和主仆。”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然后你再看他另外一个弟兄犹大，犹大书的这个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怎么称呼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啊，可以说是雅各的兄弟，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耶稣的兄弟啊，他们是耶稣同母异父的这个兄弟啊。但是你看，在这个地方，他们并没有提自己与耶稣是在地上还有肉体上的兄弟这一层关系。在这个地方说做主耶稣基督仆人，英文的这个翻译也就是说是耶稣基督的这个 slave 呀，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呀。然后犹大说这个地方翻译也是一样，这两个为什么他们不宣称自己，不介绍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呢？虽然他们在肉体上跟耶稣是半个兄弟，但是，他们。正是因为在肉体上是与耶稣有别人更亲密的这个关系，更有资格称为兄弟这一点，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反而格外的注意，因为他们也想让人知道，人最重要的关系与这位救主和这个神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他们愿意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仆人，为什么说仆人？仆人这个词背后最重要的这个属灵含义就是顺服。你做仆人的，你要顺服主，而这个是与神的这个关系当中极其重要的一点。我们如果看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里面的35节的时候，35节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在路加福音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还翻译的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就是，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听到了神的话就去做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这句话后面也有。跟仆人这个词所一样，所隐含的顺服的这个含义，顺服就是与神能建立如亲人一样的关系的这个关键，就是你要相信他，你要这个顺服他，你这样才能与他真正建立与家人如家人一般的这样的关系，而只有这样的关系才能够使人得救，而在31，不论是在马可福音之前所提到的这个，这有人觉得他是骗子，有人觉得他疯了，还是在第三十，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有些人想要用道德的这个方法去给自己来获得安慰，这些方法都是行不通的。人唯一得救、唯一可以让自己得真正的安息、安慰的方法，就是与神建立这样的关系，而要建立这样的关系，就要顺服他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好，今天我们所要准备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补充呢？
讲得很好。
啊，谢谢软哥。在现场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的吗？线上的也可以。
怎样啊？刘瑞超这边，遇见有一个问题。
对着电脑说是吧？对，我的问题就是，那个犹太人是很热衷这个遵行律法呀，然后自义的人。那为什么耶稣说，就是他们把难担的担子呢，让别人担哦，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个是怎么解释呢？
你就是说，如果是他们自己去行这个律法的话，这担子应该是在他们自己身上，是吗？
就是说，对，如果他们这么热衷这个通过行律法来称义的话，那也不能说他们什么也就是只让别人做，他
因
们自
为
己也
他
很。
们不仅自己这么做，也喜欢别人这么做嘛，他们也号召别人一样向他们去做，他们自己所做的
对。
这个事情，
是的，就是他们也号召别人这样去做。那为什么耶稣说他就是法利赛人把难担的担子让别人担，然后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
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个我还不太知道。这个，
或者是类似的话，就是说，可能不一定完全是同，就是是，但意思就是说，他们把就是法利赛人把难担的担子啊。让别人担，自己却不可能。
这个我可以解释，就是说，
你要不要过来一下？
律法这个东西啊。主要我们需要知道呢，神的律法呢，我们是要运用在自己身上的，而不是拿来去框在别人的身上。那么，同样一件某一件律法，大家不同的人遵行起来呢，是会有不同的难度的。比如说，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这个奉献，比如说这个什么修院税啊，这个税那个税的，他奉献一笔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呢，对于那些寡妇啊，就根本没有钱的人，他们就会逼着他奉献。然后呢，他们为了要奉献收的多呢，他们还会给人说：“哎，你这个奉献给神更重要，你家里父母就不用养了，你就把钱全部奉献到圣殿来。”那么他们呢，在这其中呢，他们自己是获益集团，但是呢，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和他们自己人的遗传，他们废掉了神的诫命，就是应当孝敬父母。所以呢，主耶稣就这些事情呢，是责备他们的，包括这个，对于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寡妇，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寡妇的2个小钱啊，比那些财主的钱奉献的都要多。”其实这里呢，我认为主耶稣最重要的不是要鼓励他们奉献，主耶稣指的是呢，他们把这个寡妇啊榨得太干了，就是对于那些本来就很穷苦的人，他其实是应当要受到他们的帮助的，而不是反过来用律法去压他，把他榨得干干的。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就是说，难大的大，补充一两句，就像老哥说，这个是个对比，一面是让人家负担那个担不起的担子，而他自己实际上付出的代价是很低的，相比来说呢，他不仅没有付出，而且获利甚多，因为。耶稣也指责他们说，常常侵吞寡妇的财产，然后你看他在那些那个撒都该人呢、这些的统治集团呢、他们通过垄断那个圣殿里面换钱呐、那个换牲畜这些生意啊，不知道赚了多少钱，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一个指头。不能动，这显然是一个修辞嘛，夸张的一个修辞。因为主耶稣讲道理的时候，他常常也是用的这个不同的修辞手法。那不是说真的一个指头不动，而是说根本就没有真实付出代价来。而另一面呢，被他们压榨的百姓的苦不堪言，就是到一个地步， 就是一被压着喘不过气来，最后连养生的那两个小钱都会被盘剥，是这样一个对比。
没有，终于这个找到那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3:4，他说他们把男单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然后还有是在那个路加福音的11:4也是一样的话。
你一开始是引的经文基本上是对的，
对，
它是有这样的经文
的。是
的，
是的。我就想确认一下。
那解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它是一种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些人自己没有负担这样，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利益，但是、别人被折腾死了。
好，还有这个其他人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或者补充吗？
我们听到了小蜜的发言。
听不懂啊，小蜜。
听懂了，我们这里有人发言，说他要喝奶。
好，大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这个我们就请这个